刚才看到丽红青山姐妹一家站在台前，真的是很感谢神。神真的是一位赐人意外喜乐的神，神真的是一位赐人意外平安的神。真的，西丽红在医院躺的时候，我们去看她那个情况，我们还都记着。如今他们一家人几个孩子，两个小儿女欢蹦乱跳的站在台前，怀里抱着那个男孩也肥肥硕硕的，非常可爱。真的是感谢神。那么我在这里今天有一点分享和姐妹弟兄。前不久呢，我们中国人过中秋节，我就和这个美国朋友呢分享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美国人讲呢，我们美国人不过中秋节，不过我们呢，在这个秋季的这几个月里面，初秋、中秋和末秋，我们也看月亮。我们叫它呢是 Harvest Moon。它这一句话一出口呢，在我的心里面呢，就有一句诗，就回想啊，就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如果是在巴蜀大地的话，这个时候呢，正是橙黄橘绿的一片丰收的景象。我们在那个巴蜀大地工作过，我们有这样的亲身的生活体验。那么我现在说的呢不是橙黄橘绿，我在这里见证呢，我首先讲的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花好月圆时。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这个冰盘玉镜就说的是写的是中秋圆月。思吟思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这个玉盘呢也是写的这个中秋圆月，很美。它像冰盘，它像玉镜，它冰清玉洁。那么中秋月的美呢，还不仅如此。金华玉眼廖英男，影子娟娟破自寒。中秋月它作为宇宙中的精华，它的这个特性呢是难以被掩饰的，就好像我们说是金子它总要发光的。那么它影子娟娟，因为我们中国人呢都知道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都相信在月宫里面住着一位美丽的嫦娥，所以我们看月影的时候，看月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月影是婀娜多姿的，说是月影娟娟，说是影自娟娟魄自寒。这个月亮呢，它有它的魂魄，它的魂魄呢是经过苦寒的试炼而具有的特殊的品质。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都讲的是这个道理。这中秋月它美，它美在冰清玉洁，它美在有魂魄，它的魂魄是经过苦寒的历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还有一句写中秋月的诗也很美，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你看这几句话里面呢，这个事物都是非常超俗的。寒塘鹤影，冷月诗魂。这个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它不是俗鸟，因为在这个古代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仙人在黄鹤楼乘鹤登仙的故事。那么在这个三国时候呢，人们在这个就是在湖北武汉呢就住了黄鹤楼，现在黄鹤楼都还在。那么乘鹤登仙的这位高士呢，他是一位高士，他不仅学问高，而且他的品德非常非常高洁。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一生遍历名山大川。他为什么他一生寄情于名山圣水之间呢？因为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这个官场中的这个沉沉浮浮，趋炎附势，让他感觉到真的是有损于人格，有损于他这个做人的尊严，有损于这个我们个这个儒家讲的这个人生在世就要这个历练心中的一股士气，叫历练士气，浩然正气。那么他一生呢就寄情于山水。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这个一生耗住名山，又到五岳去这个访仙求道，最后他得道成仙，是在黄鹤楼这个地方呢，乘鹤登仙的。那么到了唐代呢，有一位叫崔颢的诗人，他就写了一首七律，他的诗名就是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所以这个鹤在这个我国的文化当中呢，它是非常超凡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这个诗里面，寒塘鹤影，冷月失魂，这个诗呢它是有魂的。如果是真正称得上诗的东西，它是有魂的。那么真正称得上诗人的东西，它的这个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就映照在诗里面，这个诗魂就是这个诗人的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冷月照诗魂，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寒塘渡鹤影。所以这个几个这些事物呢，我们把它集中起来再看这个中秋月呢，它就是美的那么脱俗，美的那样的超凡，美的那样的干干净净。要说到这个冷月葬诗魂呢，在这就要提这个林黛玉。黛玉葬花呢，它就是在葬诗魂。我们都看过那个林黛玉，《红楼梦》，都知道这个黛玉葬花，那个葬花词写得非常美。一年360天，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节来还节去，不教无脑现曲钩。我们林黛玉，她多情善感，她是落花满地伤春老，冷雨敲窗未成眠。你说呀，林黛玉这个人太多情善感了，太麻烦了。其实这是林黛玉的多情善感，敏锐的感知，睿敏的体会。林黛玉这个人，她的才华非常高，她有非常高的诗才，她才造就了她这么高的诗才。林黛玉她一生的心血凝成诗句，不为金堂玉马登高地，只为高山流水觅知音。真的是，非常美的一种人生的境界。林黛玉呢，她是一个艺术形象啊，但是艺术我们是来源生活的，这种人物，在生活中肯定也会有过。所以，这个林黛玉呢，她真的是她有花容月貌，她有花魂月魄。嗯，下面我就是讲这个，花好月圆的月圆。这个月亮美就在美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没这么美的是这么脱俗冰清玉洁。那么下面我就讲这个花好了。那到等闲识的东风变，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个万紫千红的时候，它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它是春季。到了这个万花纷谢一时期的秋季，还有什么花来陪伴天上的一轮明月呢？这就有了。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黄花就是菊花。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毫端蕴秀临霜雪，口角琴香对月吟。这都是描写菊花的。它是毫端蕴秀临霜写下的诗。它是诗人口角琴香对月吟出的诗，这是写菊花。菊花在诗人看来，它美的就化成了诗本身，它就是诗了。我们说诗情画意，诗情画意，这个诗情画意，这眼前的景物美到极点的时候，它本身就这个景物本身就化成了诗了。还有写菊花更好的诗，一从一从桃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今。这是我这个桃花，这是个这个菊花。陶渊明的那个归隐呢，他这个陶渊明在归隐时，陶渊明这个做彭泽县令，他呢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原田，归到这个田园，自给自足。陶渊明在孤隐生活中呢，他有两句是很有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么这个菊花，就在这个中国文化中，这个品味非常高了。 它是一种是一种非常高洁的这样一种陶渊明归结归隐之后随同陶渊明一同归隐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花，这样一种花草，所以它在这个传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高洁的。所以说，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非常美的意境，这样一种脱俗的意境，这样一种，纤尘不染的意境，这样一种冰清玉洁的意境。那么这个，神创造了万物，万物呢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成的。那么神他创造了天上的明月，在这365天里面有这一天，有中秋夜这一天呢，他让他这个这么明亮，这么皎洁，这么美丽，我想他也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那么我就想着神好像在用这么一个冰清玉洁这样一个这么干干净净的这么一个夜晚，来启示我们，洁净你的心，操练我们的品格，就是操练我们那颗无瑕的心，那颗无为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将来以后我们能够成为神所拥有的那份特别的特殊的产业。就像在神在出埃及记里对于那摩西所讲的，你们我像鹰一样展开翅膀带你们出来了，带你们归来了，你们以后要遵行我的话，谨守我的诫命，那么我就人们就会归我，就会成为万国中，成为万民中，我成为万民中我特别拥有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神的，你们就必归我，成为那祭司的王国，成为圣洁的族类。感谢赞美神。神造了天上的月亮，造了天上的太阳，那太阳圣经诗篇里面讲的太阳像这个新郎初洞房，又像勇士欢呼雀跃奔走在路上，又造了众星。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看这个自然万物的时候，都是就感觉到这个像这个诗篇里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说神的手段。感谢神，感谢赞美神。因为神呢，他常常他就是在用两本书，他有两本书来对我们说话。一本书呢是圣经，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他创造的，他手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走到大自然中去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会心里欢呼雀跃赞美神。看天看地，看星看众星，看山看水，看名山圣水，看一草一木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看月亮的时候呢，说这个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就当时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个约翰在这个拔摩孤岛上写这个启示录，这些历史，以及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在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个天上的一轮明月，它都是见证，它都见证这一切的。而我们呢，就是看天上的这个日月星辰，天这个月亮，它能够见证这一切，而我们呢，只能是从这个历史上来回顾来看这一切，就觉得这个天地是这么的浩渺无限啊！我们的人实在是很有限啊，很渺小。就是就像这个李白的一句诗讲的，这个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匆匆之过客。我们在这天地间就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啊！我们在这个天地就是我们的一个旅馆一样的，我们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再过几十年在这里居住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就另外一批人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这个非常有限的这样在这一世非常有限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是说真的抓住我们 特别应该去追寻的东西，追求那个永生的希望。嗯，感谢神。
我想姐姐要讲的是在诗歌十二首，我想诗歌十二首里面就是讲到今天主要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好不好唱那首诗歌十二首？
填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出去去那个以色列 Bible Tours 一趟，就是以色列圣经旅行一趟。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去观光，我们是圣经旅游，就是说我们是跟着主耶稣的脚步去，从那个地方去学圣经。所以我们走之前弟兄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读七遍的主耶稣的生平新约，而且要考试。当然我是不会，我是没有考吧，我有考没交卷，因为我觉得太差了，就是读了那么多遍还是答不出很多东西啊，那十分钟要做100题，所以呢我就没有。但是我最主要的，我是觉得我这一次去给我有很大的感动，有很多东西都印象很深刻，可惜我照相也照得不好，我也不会使用那个录影，也不会使用录音，所以只好装在脑筋里，脑筋里装的有限，不像电脑 computer 可以装进去随时打开。所以呢我今天所交通的几件就是给我印象给我感动最深刻的。我们先读一下圣经好吗，免得我等一下讲完了我圣经又忘记读了。我们先读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读的都是很熟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几节圣经我相信有的人都会背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同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或作背负，所以主耶稣是背负也除去。我第一个想要讲的是我到了死海，死海是低于海平线400公尺以下的地方，是非常低的地方。我想象不出死海是什么样子，我去看了，我才知道原来死海是这个样子，这么样子我讲不出来。那我们在死海的东岸还没有进以色列的境的时候，我们先去看了主耶稣在那里啊，招门徒的地方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是很低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啊，弟兄给我们讲圣经上的事，然后呢，在那里看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旷野， 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可是是一个很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约旦河很小，在那下面。可是我当时不是约旦河，我讲错了，是那个啊，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看到约旦河，是在那个死海山那边，应该是也是约旦河，可是死海是在对面。对不起啊，我常常会把死海跟这个加利利海会搞错啊。现在你记得我现在讲的是死海，死海就对了。那么当时呢，我就是想到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起初就与神同在，就是神，可是他有一天成为人的时候，他却来到一个最低最低的地方，他在那里被施洗约翰说，汉啊，这是神的羔羊，他来是背负我们的罪孽，是除去我们罪孽的。然后呢，那一天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受吸引，就从施洗约翰那边就转到耶稣那里去，跟着主耶稣住了一天，然后就做了他的门徒。我那时候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里默想主耶稣，而且也在那里把自己重新奉献，我就想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里讲到，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念，他怎么样的降，他从最高至高之上，至高的天上，与神同等的地位，一直降，降到做人，降到比人都更低，降到奴仆，到最低。他来就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孽，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若是他不从上面这样子降下来，今天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也没有盼望，我们没有神，因为没有路，我们没有主耶稣开的路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没有人可以，除了神的儿子以外，没有人见过神，除了神的儿子以外，他没有人，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世上从古有人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别人罪，连诗篇说你最有钱的人，你都没有办法替你的兄弟出一个生命的赎价，生命的赎价只有圣洁毫无瑕疵，是神的羔羊，他才能替我出。在那里我实在是觉得，主啊，你真是降卑，你降卑。以前我弟兄还在说，他常会讲，主耶稣你低吗？你卑微吗？主耶稣比你更低。我真的是在那时候，我真是觉得主耶稣真的与贵跟犯罪最深的人在一起，他与最臭的人在一起。什么叫最臭呢？那个大麻风的人不是很臭吗？他与那心灵最伤痛的人在一起，真的是主耶稣真的是降卑，以至于降到最低。他的死也是胜过所有苦过惨过比更坏的强盗的死还要强，还要低的死。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人有什么好骄傲啊？我常常很骄傲，有什么好骄傲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都宁可为我这样的人来到这么低这么低的地方，让我看到我虽然不配，但是他因为神的旨意，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来到最低的地方。非常的感谢，我在死海非常的感谢，还其实还没有到死海，在死海边。然后后来第二就是我们到了过了约旦河，就是到以色列境内。第二件我要提到的事情就是死海，我到了死海以后，我以为死海是非常的污浊，因为我以为死海里面还有很重的金属，各样的金属可以提炼出很多很宝贵的啊那种啊金属化合物啊。但是呢，真是不敢相信，死海那个水非常的清透清亮。我一大早，我们有几个人，我真的是太好奇了， 没有人像我这么大年纪还这样子一大早起来就等着天亮就冲到那个海边去。我以为那个海是很多的岩石或很多的海藻的，没有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也以为要到什么地方去才会飘起来，我都准备好了。所以呢，我一去，水这么一点点，水这么一点点你都可以浮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水是它的比重是多么的浓厚。我本来很害怕，因为我女儿也跟我一起去，我们就几个人去。然后呢，这个是很好玩的，我只讲一个好玩的，这个好玩的事给你听。然后我们就我们都很欢呼啊，我们一到那里我们都很高兴，真是太奇妙了，太好玩了。然后我们大家都浮起来，每个人都浮起来，不会游泳的都可以浮啊。我虽然会游泳，我也不敢游，你猜为什么？因为那个水非常严重，非常厉害的。弟兄早就警告我们了，他说你千万不可以让水跑到你的眼睛里，你去掉眼睛你说明你要赶快去急诊了。我们都很小心，可是我忘记戴帽子，我忘记戴游泳帽，我也忘记戴那个眼镜了，所以呢我不小心头发掉下来的时候还是跑到我的眼睛了。下次如果有机会去，你一定要戴帽子啊，戴那个游泳帽还有眼镜。那我怎么办呢？幸好有个弟兄他事先预备了一个假眼泪，赶快帮我滴，然后把他头发擦干。我躺在那个海上的时候，我看着那个非常蓝的天空，因为他们空气很好，我就想到主耶稣他是生命之源，可这个海呢是死的，它没有生命的，可是呢没有生命的你也不会淹死，因为这样的情况你不会淹死，除非你愿意自己怎么样不听话，你愿意自己跑表现自己很怎么样，让你去弄啊什么的。有人因为眼睛有水就跑去急诊，而且因为它的浓度很高，有的人那个皮肤有破的话会肿起来。除非你不听话，你不顺生命的律，那你就会得毛病。可是呢，我那时候我就想到说，真的神的律就是这样，他警告你，这个是这样，这个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是要遵守，你不要得麻烦，或者是给自己招来事情的律，你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也想到我的弟兄，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为什么他不是爱玩的人，但是他生前有一个愿望，他说他一生当中他要带我去以色列一次，因为他去过以色列，所以我相信啊。我那时候我就躺在海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海他曾经浮过，这个天当然这个天同样是天，当然不同的角度了，但是呢现在他不在了，他也不会回来了，可是我的神仍然在，他仍在天上，仍然在天上，仍然看顾我。真是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年日如飞而去，可是神呢却是永远长存。只有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你的心将归何处？将我的心归给神，将我的爱归给他，将我的纪念归给他，是存到永远。我虽然还是想念我的弟兄，他不知道，他不会知道，但是我想神的时候，我告诉神说我爱你的时候，神知道，那我当然要多跟主耶稣说我爱他了，并且要多多爱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给神，要把我们的爱归给神，而且更多的爱他，更多的思念他。然后我们就花了几天到加利利海。加利利其实不是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它是海，它是个很大的湖，它是个淡水湖，它是以色列人的生命中需要的，很需要的水。所以现在加利利的水已经河水、海水、湖水越来越低了，因为他们用那个水灌溉，用那个水喝，所以他们政府正在做一个事情，要使什么盐水怎么样，要把它可以就是说淡，把那个盐分抽掉，可以变成水。但我不讲这个科学的事情，我就不讲了。那么加利利海的时候呢， 你说它很大，它也很大，因为我们坐船绕湖，绕那个比较靠近主耶稣服侍的那个北边的，南边的我们就比较没有去，我们就绕北边的约旦河流进来的地方啊，从那个黑门山下来，叫流进啊，那个加利海的地方。我们坐船，我们经过这个主耶稣去传福音的那个地点，我们这样绕了一圈，然后我们后来我们就用步行的走每一个地方，他走过的地方。也许有的地方比较宽的地方会看不到岸，但是我们走的那个地方是看得到岸的，因为我们经过加百农，我们经过伯塞大，我们也经过所谓的主耶稣可能是在那里啊，分五饼二鱼的地方，或者是主耶稣可能在那里讲道有一个共鸣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是他们都是说有两个地方有可能性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想啊，可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们有的在那天我就是觉得海绕过了，路也走过了，我心里，因为我们住在我们住的旅馆，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可以看到加利利。我就常常想主耶稣，我那时候常常好像历史中的主耶稣和现在这个地理眼前的主耶稣，还有圣经上主耶稣，还有我心里的主耶稣，通通好像要挤在一起想啊，一起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那个地点，有时候我就会有点搞混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你来的目的不是要去找真正的那个地方，不要那么在意那个地点是真的。这话就点醒我了，是的，主耶稣今天不活在这个地理里面，也不活在时间里面，因为他已经被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已经不活在这个加利利的限制里面，这个加利利只是见证他真实来过，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见，这个堂那个堂什么地方都是见证说主耶稣曾经来过。那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他怎么样的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加百农、伯塞大、哥拉逊，还有那个啊，有一个城叫 Hippos， 那附近有那个附近就可能是那个啊，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2000个鬼赶出去，他就那个猪就跑到那个鬼就跑到猪的身上，然后猪就2000只猪就冲到那个悬崖下面，我们都走过这些地方，我就思想到主耶稣怎样的在这地方施行神的救恩，他怎么样安慰那些忧伤痛悔的人，他怎么样医治那些凡来到他面前为孩子为自己为朋友求告他的人，主耶稣都一一的医治他们。而且主耶稣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是为了要显出他有多大的能力，乃是他常常我们在圣经上就看到说主耶稣动的慈心，主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主耶稣动的慈心讲了好几次。可是虽然主耶稣这么做，那些人只是接受主耶稣的好处，但是他们认识他吗？他们不见得，因为他到拿撒勒去的时候，他当地的人几乎要把他推下去，他就在他们的面前再走过去了。他经过加百农，经过哥拉逊，经过伯塞大的时候，这些城并不接受他，所以主耶稣后来跟神祷跟天父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你就像婴孩啊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爱心，没有人像他这样用以爱来这样子对待他们，可是他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认识他呢？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接受了很多的神的恩典以后，过了一下不久碰到一点点试验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神不在，哎呀没有神，哎呀主耶稣并没有看过。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首诗歌就在我的心里，这个诗歌在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的 诗歌里也有，在92篇，他就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加利利人。虽然施洗约翰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仍然在天上，天上来的就说天上的事，地上来就是属地上，讲属地的事，但是有多少人听了这话又在意呢，思想呢？所以呢，加利利陌生人这首诗歌那时候天天一直在我心里，一直在我心里思想。虽然这样，主耶稣还是行完神的旨意，他没有因为被拒绝，他没有因为被人瞧不起，他没有因为被人家藐视排斥攻击而停止他的侍奉，他继续走，他走完他的时间，他走完他的生，他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我觉得我是何等的感谢，何等的感谢主耶稣，他真是不仅是因为他知道神爱我们，他也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这些无辜的无望的罪人，他若不行完神的旨意的话，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然后我再提一个地方，我们从一个叫做哈定角走到哈定角，是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也是另外一个地方被称说可能主耶稣有在那里为5000个人吃饱，在那里跟大家跟众人讲话的地方。因为那哈定角就是一个很高的山，有两个这样高高的山啊，好像个两个角一样这样高起来，那么这下面是一个大的盆地。也有个弟兄就试试看，我们走下面的时候他就爬到那个靠近一个角的地方，我们就在下面喊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主耶稣跟5000个人女妇女男的妇女和小孩不算，他讲话可以有这么多人听到，又没有麦克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山会回音，所以呢我们一喊他的时候他又听见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从那个角走到加百农，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主耶稣常常去传道的地方，这样走。我们走的时候路已经是不很好走了，2000年以后的路都已经不好走，你都开辟出来，但是都还是石头，你知道以色列是很多石头的。有一个跟我一起去的姊妹呢，她选择不下去，她坐在车上等，因为我的脚也不好嘛，我的脚还没去的时候就已经不好，人家就以为我不会去，我还是要去，我说我既然来了我一定要走，求主让我能够走。走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多钟头，有人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个中暑了，然后呢baby 也好像就是有点不舒服那个，但是呢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他真是当年这样的路，这样的太阳，这样子的山路比现在更不好走，主耶稣要走到那里去。有一个百夫长从加百农来求主耶稣为他医治他的小孩，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回去你的孩子好了，就是在这条路发生的。我觉得主耶稣真的是风尘仆仆，他不仅仅是走加利利海边的路，他也是走这样的山路，为的就是要让那些需要他的人可以得到他的恩典，也是为了把神的福音借着传道，借着医病赶鬼来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 我最后讲一个地方，就是我不是要讲一个地方，我讲一件事。我们在坐船的时候，船要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 agent， 我们的旅行的经纪人，他呢，他是英国人，他有他的做法。船要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让要介绍有多少国家来到这里，然后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呢，就出去台上升国旗，唱国歌。轮到我忘记他最先叫谁什么国家了，我不记得了啊。当然中国、台湾都有，台湾他也有唱国歌啊，很多人都忘记了。但是我还好，我还记得一点。然后呢，唱到美国歌的时候，从美国去的是大部分。可是呢，老实话我也不会唱，但是他们有放那个CD 吧，这样子。突然就两个年轻人啊，就跳到那个台上去，之前没有人这样做，就这两个小孩子就站上去了，就这样子，非常的那个很那个郑重其事的这样子。他们两个从头到尾就这样很尊敬的样子，大家都给他喝彩，给这两个小孩喝彩。第一，因为他很勇敢，他们很勇敢；第二，他们会想到要这样子尊敬他们的国家，因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但他认为他是美国人，没错。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这两个小孩以美国为荣，我们这些人移民，我们也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美国人，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在意我们是不是美国人。我心里事实上我们还是想我们是中国人，但是呢，他们真的是以美国为荣。那到底我有没有以神的国为荣呢？我既不是英，我不完全是美国人，也不完全，我是美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不是，我也不完全是美国人，也不完全真的是完全属于中国人，但我是的的确确的属于天国的人。我有没有以天国为荣呢？我有没有以天国的事为念呢？这两个小孩子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提醒。真的，今天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子民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喜乐。但是我们也是不是有应尽的义务呢？那我们也要为神的国，我们要摆上我们的心，摆上我们该有的，为神把自己摆在他的手中，做我们可以，不是说为神做，就是活神所要我们活的。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到这里，我很愿意请你们看一下诗歌92首。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唱过，但是呢也可能不熟。我唱第一节好吗？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唱下去。我不要弹琴是因为我唱不了那么高，我照我的高度来唱好不好？仿佛当年在家里，仿佛当年在家里女孩的。对不起，我唱的是第二部，不是，我应该唱上面的那个部啊。仿佛当年在家里女孩的。望眼面，眼望面前波光粼粼， 我见岸上群众簇拥如云，正看家里的陌生人。我见他怎样一号下咽着，即刻叫他从见光明。有时安门就却推着前行，奇妙就你的陌生人。那是我别离有远路，
因为时间就剩下五分钟，我希望五分钟就把这个见证讲完了。我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讲这话不是说我这人特别好，所以神就怜悯你恩待你，我说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他。因为去年在我身上我经历了两件事，那是神显了他的奇迹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在医院诊断的时候说我这个心脏有这个堵塞，而且我又去看了 second opinion， 他说 90% 是 堵住的。因为他，所以我也跟福牧师也讲是不是要去做那个支架。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心里面也有点害怕，所以就一直没去做，想想是不是不要做或者怎么样。我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心脏有问题，突然做了急诊室嘛，做急诊室以后医生说你来了就给你再检查一下，结果一检查以后说这个 blockage 没有，这个就是非常奇妙。当时的时候我就是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是只有神才能做这件事。医生诊断非常清楚说是有，而且在两个星期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仪器掉下来掉在我的头上，结果头给砸破了，然后就送到急诊室去看。那么医生当时比较担心说，你都砸破以后外边出血不要，里边不要有出血嘛，是吧，里边出血就会比较麻烦嘛，所以他当时就给我做了全套检查。检查以后发现我脑子后边这边有个瘤，里边有一个瘤已经是6毫米这么大。然后呢医生马上就说，因为急诊室嘛，马上就 refer 我去看我的 primary care， 就是我的家庭医生嘛。家庭医生马上就给我做进一步检查，检查完了星期五我去看报告，他说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问医生，我说一边说是有六个都是很大的，很清楚啊，那个医生写的非常清楚，他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叫我马上去看。那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怜悯。我在这边要见证人说，神确实行奇迹，他也可以，这个肿瘤可以放在你这边，也可以把它拿掉。我想我的两次的见证证人说，神是真实的，他留我在生命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跟随他，做他的好的见证。谢谢大家。